谁出卡哈密达？
就
你是不是唱错了？
你的音也是很难欸，你把第一句生日快乐歌唱到第二句的音。
祝你生日快乐，哈密达。
我再练一次。
谁出卡哈密达？
我们直接顺着，好，再顺着再唱一次，你给我好好唱。
等一下，
你给我好好唱，快点。
等我笑完了，好，我要唱哦。
好。
Say to ka，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一个生日快乐歌都不行，你到底人生还可以做什么？欢迎收听
公五十三。
我不知道我妹到底有什么障碍。
他就是因为他之前有说过啊，他没办法在大家面前唱歌啊，
是因为哥哥害的。
对啊，
对啊，
我有我有朋友听完，他很生气，
很生气，
很生气你，
因为你说人家唱歌很难听啊，
对，
害人家接下来就会有一辈子的阴影。
对，他说很气你，
那你朋友想怎样？你想怎样？
他就是赞助之后就只给聪聪跟功能
对，会不会会
不
会？不
是啊，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欺负你的哥哥、弟弟、妹妹、姐姐吗？
说不定没有。
对啊，说不定人家就是好哥
哥，说不定他就是圣母。
你现在打给他，
姐姐。
然后我现在就打给他。所以我要再唱一次吗？
不用了，不用了。一个这么简单的歌，我已经不期望你可以把它唱得多好。
那我们再一起唱合唱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吗？
对，
好，
祝你生日快乐。哎，功能镜没有唱。
我怕我又唱到第三句。
你到底对第三句有什么依恋？
但我刚刚是唱到第二句去了。
不是，你把第一句你是第一个开头唱的，可是你唱第二句的音，我觉得这才是最难的。因为就好像歌手唱主歌的时候，但是他唱主歌的歌词，但他唱副歌的音直接
超难。
哎，我觉得我这样子很厉害，不然你试试看，
怎么试
试看？你第二句唱第三句的音。
失落沙洲的主歌歌词是什么？
又来到这个港口。
有来到，超难的，超难的，
太难了啦！
我这样才是高水准的歌手。
没错，哎，我跟你讲，因为这四句歌词全部都一样啊，
它不受任何音。
哪有歌词一样？我刚刚唱的就跟其他歌词不一样、啊，
真的耶！
对啊，
重点是我们既然开场这么久，我们还不自我介绍，我们在那边聊这句歌，可以这样子聊那么久。占用我们这集那么多时间，
其实也就两分多钟啊。
大家好，我是公，
我是聪聪，
我是公妹。
现在这一集我们好像才正要开始。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瞧一个超久，就完全没有办法。
对啊，整个落赛耶。
只有你，
你落赛、啊、
不是，
我没有。
你去回去听我们过去的几集，每次开头都有那种
对啊，
每一集耶。
因为我们就是标榜我们没有 C
哦，
对，我们
这样才有特色啊。
对啊，
吗？
你的立场是不是转换了？
对，为什么突然？
你刚刚不是想要说，我们都这样，很不顺。那你怎么现在转换你的立场？
我就是一个没有原则、
墙头草、
没有原则的人。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唱生日快乐歌？
因为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明天是
10月23。
哎，等一下。真的有人听得出来刚刚是生日快乐歌吗？
听得出来啊。
他们说啊，我以为你们今天要聊的是情人节。
不可能吧。
我以为我们要聊徐佳莹呢。
然后差点摔倒。
对啦，明天10月21号是功能安的生日。
嗯，我觉得很开心竟然可以在节目当中就刚好上架的隔一天就是我的生日，所以又可以有一集的主题可以来聊聊生日这件事，因为大家都非常有这个节日的经验，不会有人活到40岁的时候，他可能说：“哦，我没有性经验。”但绝对不可能会说：“哦，我40岁，我没有过生日的经验。”
说不定有啊，
可是应该还是会有那种：“哦，今天你生日。”一句，这也是个经验
哦。
对、嗯，但就是大家都会有，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天。
嗯，
对，你可能会忘记，可是应该从小到大应该不会真的完全没有被提及过这件事情。
嗯，
我妹刚刚突然说还是有的时候，我突然悲伤了一下，她有个情绪进来耶。
对啊，
应该还是会有，可是她可能就是不被重视的这种状态，就我刚刚讲的，她可能说哦你生日啊，就也没怎么样，
就是
不是重点是开话那个人也太坏了吧。哦你生日走掉，她也不后续，她
也说啊，
她也说生日快乐啊。
对啊，哦对啦，因为我自己因为一般人应该就是自己提起说哦今天我生日，
嗯，
或者是说哎、欸、我恰巧看到你的生日，说哎、欸、今天你生日，哎、欸、生日快乐，就可能也就这样。 哀伤的程度可能比较，
但他好像不能够像说哦今天情人节哦然后走掉，就只能说就是他一定要后续，对不对？
他一定要自己做一个 ending。
因为如果他说哦今天你生日哦转身走掉，那个人会说啊你也不说生日快乐。
对啊，生日快乐是占你多少时间？
但我就想转过来说啊，为什么生日就一定要祝你快乐？
今天生日哦，天天开心。
今天生日哦，恭喜三。
接一些，还接一些成语。
今天生日哦，举一反三。你试试看。
好烦啊，
今天生日有三只小猪。
你是讲一个完全 不着边际的话。
我现在脑袋有点停止
思考。不行，
不能逼他，不能逼他，他是逼
不
得的。
我
不
行，对啊，我就是即兴创作啊。我觉得我真的不能 say 好，哎、欸，我个人。
对他 say 好就不好笑了，他要很即兴的。
所以刚刚就是他聊到说，对啊，为什么生日就一定要祝你快乐、啊？我看到蔡康永的书的时候，他这里面有写到说，我们为什么常常要祝人家天天开心？他觉得这件事情就像是开心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吗？因为你当你天天都很开心的时候，这不是一种诅咒吗？
天天开心是好的事情、啊、
天天开心为什么是诅咒？
我觉得他讲的蛮有趣的，他在讲说就好像你每天只能吃糖，你不能有其他的甘苦
哦。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你人这个人生的经历的感受可能就会少了一些，所以你可能就没有像一般人可以享受这么多的不同的情绪，是这个意思吧
之类的。他好像就是说他在签书的时候会留下一些字，嗯，那他提到比较是他开始写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平静，
哭死你。
可是我觉得祝人家开心真的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事实上就是不可能天天开心啊，嗯，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得到一些快乐，因为我觉得刚好开心或是快乐这件事情就是它并不是永远都能够拥有的东西，
嗯，它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达成，
所以他希望你可以拥有，
是，
对啊。
好，这一个迷思是第一个，嗯，关于生日为什么一定要祝你生日快乐。
嗯，那不然要祝你生日怎样？
祝你生日 我其实后来会比较是哦，我还是会接生日快乐，欸，
我不会耶，欸，我都会说天天快乐，我就再也不会说，
就不要只有生日这一天，
对，或者我会说健康顺心，
对对对对对对，
哦，
我就会希望这个人是真的，哎，欸，接下来的日子都可以很好。
你刚是要说这一年，
只有这一年，如果你明年没有得到我的祝福，你就没有了。
你算哪根葱啊？
只有一年，
三星葱。
你的即兴能力也不就如此而已。
我累了
啊。那个三星葱你可以加一些音效啊。
好，那再来就是生日，你们想过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吃蛋糕？他生日去买个蛋糕好了，为什么这个念头会直接根深蒂固就出现在我们脑袋里？
商人的，
对啊，这就跟情人节巧克力跟送花一样。嗯，我觉得是蛋糕这东西已经变成不是生日，是它是一个庆祝一个节庆的代表，所以比如说今天父亲节母亲节也会有父亲节母亲节蛋糕，情人节蛋糕，什么东西都会有蛋糕。
真的耶，而且不一定要蛋糕啊，我也可以买寿桃，我真的买过寿桃，大家可以共享的分享这个喜悦的东西，就像乖乖桶也是吧。
不不不，你寿桃不是分享啊，你寿桃是你自己生日买寿桃分享给别人。
不是啊，寿
帮人家庆生的时候，
就是，我带去给你，然后我们可能可以一起吃这个寿桃啊。
因为寿桃才那么一咪咪耶，
哪有寿桃很大，欸，
真的吗？
对啊
对啊，
有一些寿桃是很大一颗的耶。
是哦，
你吃到寿桃好寒酸哦。
就是我以为是早餐那种，你知道
是什么包子这样，对不
对？
对
啊，
不止不止，有一些寿桃是
有些是蛮大，像这样一个。
不是不是，因为寿桃本身像是一个大型的包子。
对，
那你不觉得在中，你说吃边边的人好取用，那吃到中间它只剩上跟下中间一大块
线。可是它你就切的时候，它就是一定是，
或是我们用撕的啊，
所以它其实已经不是桃了吧？它是一个寿饼，它是一个红豆泥饼吧？
我觉得概念真的是一个分享啊。
因为当它越来越上面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地方可以吃，你只剩下泥沼，欸，
对啊，可是蛋糕不是也是吗？
不会啊，
你切到最后有可能就只剩下奶油或者是一小块东西什么的，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快乐的分享。因为生日感觉是被祝福的，我们一起共享这个喜悦。
但是你看以前既然是我生日，然后我要买乖乖桶去学校请大家吃，
这件事情我是没有搞懂。
你有这个生日经验吗？
其实 还好，因为我生日在寒假啊，所以我很少很少有机会真的会可以拿乖乖桶去给别人。
但是你有没有常常收到同学的乖乖桶？
有啊，一定会啊，生日就是大家就会拿乖乖桶，而且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养成我很喜欢吃乖乖软糖。
哦、oh, ，那你会把那个软糖纸上面吐口水，然后把它戳掉吗？
为什么？
你把它戳到透明的是不是？
对，
为什么
要这样？
哈，以前很爱玩呢，不知道就觉得很好玩，就很像刮刮乐这样，把它整张变成白色的，然后就觉得很有趣。我以为大家都会、欸，
好像有印象，有做就把那个漆给擦掉。
对啊，因为它的那个透明包装纸上面会印了很多那个
乖
乖
的脸，
乖乖的脸，对啊，然后就会同学就吐口水在上面，然后开始就戳它，然后把它戳到全白。
你们有没有觉得小乖乖长得很丑？
他就是牙齿有点
龅牙，
被冷气的。
对对对，然后他又戴了那个很大的帽子，
所以他讲话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生快哥是怎么生快都是要这样吧？他感觉会是这样讲话，可是他在广告讲话超清楚，乖乖，怎么可能？
嗨
嗨，应该是在嗨。
这个重要吗？
就不合逻辑啊！他的牙齿就是没办法帮他好好的把风拔住。
你怎么知道他的牙齿没有办法？
他感觉就是讲话这样啊，然后他底下他在里面字正腔圆，他唱什么？乖乖，
我觉得他好像要好
乖
乖
乖
乖
乖乖乖，他要乖乖乖乖，
我现在只想
乖乖乖乖，饼干好吃，乖乖。
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帮他唱啊，他对嘴可以吧？
好没实力的小孩哦。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好像越来越少人小朋友会，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小朋友。
我觉得是你没有，因为我之前有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说他们因为到现在还是他们女儿生日或是女儿的同学生日，然后父母会准备东西让他们到班上去发，可是其实变相会变成有一种金钱上的财力上的竞争，所以学校明文规定说不能够分这个东西
哦，就是我比较我、人家他生日他妈妈都送我们什么，然后
对，有可能你带乖乖桶，然后别人就带那个 Godiva 巧克力，
对啊、哦、或者人家带开始带那个什么马卡龙，
对，就是变成是有点就是财力上的那个，
所以乖乖就会变成是比较是说好，我们为了均等这件事全部人同意送乖乖。
哎、欸，那乖乖其实现在如果真的不小朋友不是拿来送，那乖乖桶到底谁会买啊？
对啊，因为平常好像不会有长辈说我买一桶乖乖回来你就吃了，
对、啊、好像也不会，而且送礼真的是要拿伴手礼去人家家，好像也不会是乖乖桶、欸、
但你想想看是不是有几个东西都好像是我们都拿来送礼，反而是收礼收到我们不会平常买的是，一是乖乖桶，二是高岗物海苔
啊，
就它已经被渲染成一种送礼，但你平常不会主动把它拿买来吃，
这样就跟所有年节礼盒都差不多吧。
不是啊，那会不会实际就是他们没实力，因为他们没有好吃到我们平常会想把它买来吃
哦，
因为像蛋卷我是平常会想把它买来吃的哦，
新年来
对不对，你会平常买它吗？
嗯，还好，但是是会吃的东西，
会是想要吃的，但你平常不会特别想吃乖乖桶、嗯、不会特别想要吃高岗屋海苔对不对，就是收礼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吃，但是你平常不会想要买它来吃的欲望。
我没有办法，
你说它没实力。
对啊，
也没有到没实力吧，對、
啊、
就是有实力的食物就是我不用过节，我不用靠过节来衬托 我，
可是因为海苔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平淡的食物，
那为什么你送礼还要送人家平淡的食物？
因为会被那个什么送礼的那个广告吧。
对啦，也是，或是鸡精啊，我们平常也不会买鸡精。
哎、欸，我妈会
啊。像你买的这个卡拉木酒它就很好吃啊，然后平常大家就会想要买、
啊、
所以它其实不需要靠一个节日来衬托它、嗯、他说我不需要任何节日帮我加持，我本身很有实力。
可是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因为它就是有实力，所以它就是特别会在年节的时候被我们拿来送，因为我就不会觉得我送卡拉木酒是合理、啊、对吧，如果今天送拿去伴手礼说、哦、我带了一个卡拉木酒，
人家就会觉得
对啊好像不够体面，所以他其实也是有一种实力在、
啊欸、对啊，他只有节庆的时候才可以被端上台面，
很贵的，
对、嗯、像鸡精。
所以你刚刚已经提了第二个迷思，就是为什么生日一定要吃蛋糕。
对，但是其实是有典故的。
什么典故？
他有几个，第一个典故是在古希腊的时候人们信奉月亮女神，所以他们在一年一度他的生日庆典上他们会供上蜂蜜饼然后点蜡烛表示对那个女神的尊敬，然后久而久之慢慢的大家就习惯变成一个蛋糕
哦，因为圆形的东西，
对对对，蜂蜜饼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圆形的啦，但是就是说它是从那个时候，
因为
它
感觉说是月亮女神，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圆形的东西、
哦、
所以蛋糕才会是圆形的，会不会
哦，这有是有可能哦。然后他们点蜡烛，所以这也是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迷思，是为什么要吹蜡烛这件事。古希腊人在庆祝孩子生日的时候会在餐桌上摆糕饼， 并且在上面放很多蜡烛，然后进行一项活动是吹灭蜡烛。他们相信蜡烛有神秘的力量，只要孩子许下一个愿望吹下去，他就可以把坏运吹走，祝福就会进来。
这都在古希腊的时候就定了。
这一个是一个图书馆的网站上面给的一个给小朋友看的一个资讯，所以竟然会是在一个图书馆网站，应该它的资料来源会比较有一点点的根据，对不对？感觉会是，可是其实这样讲一讲好像都是传说，
传说啊。
嗯，
那其实在东方以前是会直接吃，最早习俗是吃鸡蛋跟长寿面，因为鸡蛋圆圆滚滚的，就象征就是无病无痛啊，可以很顺顺利利。那长寿面本身就是面，一来就是有脸的意思，面嘛，所以就有脸，然后长寿的话就可以你的面长面寿长，所以就代表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只是后来就慢慢就是
中西合璧。
对，而且吃蛋糕的习俗是西方，他们中古时期的欧洲人相信，就是生日的那一天，寿星他的灵魂跟恶魔最靠近，很容易被恶魔侵入，所以生日当天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祝福他，就是可以驱走魔鬼，因为人很多。
所以那些真的一辈子没有过生日的人，他们随时都会被魔鬼抓走。
真的耶，他们离魔鬼好近哦，所以才会，我知道了，所以他们变坏，因为小时候没有人帮他们过生日，然后所以他们最后变成像小丑这样的角色，然后在社会做反社会人格，然后最后炸掉市长的那个市议厅。
嗯，
好。好，那生日还有什么迷思？
生日还有一个迷思，为什么一定要唱生日快乐歌啊？而且这首歌是全世界最尴尬的一首歌
啊，因为在等待，对不对？
因为寿星在那段时间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也可以唱啊，
他就会一直一边拍边笑，
就要一边拍边笑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就要想的是要演感动还是演什么，然后现场到底有谁啊，是前任在那边吗？还是什么？
或是我早就知道你们要帮我庆生了，然后演说我不知道这样。
对，还要说我希望我等一下可以哭出来。更尴尬在店里面庆生，你像西体啊或什么，就大家都帮你在唱。
可是有时候
你很开心，
这种情况下就是为了想要看寿星尴尬，因为平常大家都这么熟，所以比较少看到尴尬这一面，所以就会觉得有点小恶作剧，就会想看他可以多尴尬。
那全场一起帮他庆生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才会破解那个尴尬？是不是就加入？
你说加入唱，
对啊。
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说，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所以你就要很镇定的站在那边，
都不要笑，然后看着每一个人这样。
你也可以笑，但是你就是要先镇住自己的脚。那接下来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
你说蹲马步吗？先蹲马步，
一声。
然后夹慧音的肌肉，你知道吗？缩肛站稳，
凯格尔运动。
不尴尬，不尴尬，是你们尴尬，你们最尴尬。你这个影片会上热搜、哦，
大家真的会尴尬、哦。自讨没想说好，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不要帮他气了。
对啊，连愿望都不想许了。
站稳脚步。我拜托你，今年生日你一定要站稳的脚步，好不好？
好害怕。
生日快乐歌其实有一个由来的，它最早其实是两位美国姐妹，然后他们写了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其实一开始不是叫大家 祝大家生日快乐，他们其实就在早上在课堂上希望大家可以问候彼此，所以是祝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to you。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慢慢变成就是生日快乐歌，
这有根据吗？
有啊有啊有啊，这个在维基百科上面都是这样写的、oh. 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后来再出版成生日快乐歌，后来还有这首歌的争议的版权争议到底在哪里，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赘述，
不知道这两姐妹有没有赚钱。
但是你知道这首歌其实我们唱的版本已经是被缩减过的了，
那他应该要多唱，
他原本的歌词你听完你就会说对，还是缩减好了，因为有点失礼。
你说
你觉得我要说英文还是说中文？
中文啊。
他是三次的歌曲的旋律是一样的，但他的歌词第一次就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再来第二段是好朋友跟你祝福，老朋友跟你祝福，祝你永远幸运，祝你永远快乐。嗯，最后一段你现在几岁？你现在几岁？几岁了？几岁了？你现在几岁了？你不觉得？
你用英文唱一次。
我跟你讲，他的英文
How old are you？
对
，How old are you？
他的像
How old are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from good friend and true, from good old friend and new, may good luck go with you, and happiness, happiness too. 就是祝就你幸福快乐。然后最后就是 How old are you now? How old are you now? How old How older? How older? How old are you now?
就说我现在就30，怎么样嘛？
这两姐妹还活着吗？同时，
因为网络上很多人说，哦，这首歌原来讲这样，还是删掉的好。
对啊，第一段就好了啦。
你干嘛一直问人家几岁啊？
而且是烦不烦的那种哎、欸，你
几岁、啊？
还
闹？
几岁？
现在啊！
而且他第三段还有变奏，几岁了？几岁了？
有一种脸越来越近的感觉。
好 old， 好 old。不要这样，就有人说难怪后面会被设计。
可是真的还蛮厉害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这仪式就是灌输，所以好像真的每一年的这个时候，你都会有一点多多少少的期待。
有人会记得这一天，
对啊，其实是
然后为你做些什么，
因为这一天会觉得好像这一天属于我，
而且你好像只需要，我觉得啦，我就好像只需要有一个人记得就其实就够了。
谁？
我不知道啊，随便任何一个人就有某个人愿意跟我说一生日快乐，我其实就会蛮
可是只有一个人的话你会不会有点难过？
其实我觉得还好耶，因为到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太快速了，嗯，而且我其实甚至不记得
大家的
生日，对啊，其他人的生日，
所以就想说算了。
对啊，只要有你在乎的人，哎，或者是真的就一两个人，哎，甚至不是你在乎的人哦，你可能会突然收到很久没联络的朋友的这个祝福，我觉得都会蛮快乐的。嗯，是现在来看待。
嗯，所以这首歌也被列为在金氏世界纪录世界美国
传唱率最高，
对美国最红的三首歌，它是其中一首。那再来一个迷思是，为什么只有三个愿望可以许？
会不会这跟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因为他就是吹了三根火柴，
是吗？他只有三根火柴、啊，
嗯，他只有点三根火柴、啊。
可是他的火柴盒里面应该有很多火柴啊，他不是在卖吗？
还是他只对啊？他身为一个身为一个贩卖商，说到底，你只剩三根，
对啊，怎么可能呢？
可是他是不是许到最后他就死掉了？
来不及许完后面，
对他来不及把每一个都
没有。他点完最后一根之后，他就看到他奶奶，他奶奶就把他带走了，
所以他就死掉了。
对，
他
就
被接走了。
对，他就被接走了。
真的是跟是卖火柴小女孩有关吗？有人说，对啊，为什么只有三个愿望？
他刚刚没有说三呢、啊，
就是你说卖火柴小女孩许三个愿望，
对
不对、哦？然后就有很多人有很多的延伸讨论，就有说，其实从古至今，
我知道
东方跟西方
事不过三，
东方跟西方都对于三有一种。
迷
情节、哦、你看三只小猪，然后也是第三次的时候才遇到坚固的房子，然后以及放羊的孩子也是说了三次的谎，白雪公主也是皇后第三次才害死她，然后周楚除三害啊，孟母三迁啊，三人成虎，然后你刚刚说的事不过三，就是有很多关于三这件事情的迷思在故事里面。
真的耶，而且表演也是包袱都抖三个，
对，
那为什么
然后我们也公五是三
哦，所以你没有答案，你没有答案是不是？
没有，他没有答案，他就只有说，应该说故事的衬托的存在都是第三个事件可以让故事转折，让情节变成高潮。那我就不想说，哎，那可是生日快乐的许愿不需要高潮啊，而且第三个通常也是安静，
我觉得是因为你第四个人家就会觉得烦，就不想听。
哎，你说到重点，他就有说，因为三个愿望也刚刚好，四五个太冗长了，前面两个说出来有引人入胜，会有一个现场活动的氛围感，然后最后一个压轴保命，大家就很好奇是什么。
大家不会好奇是什么好吗？现在
好像、啊、还是会，我好想知道人家第三个没有说出来愿望是什么，
说不定很白痴呢。
对啊，
我想知道有多白痴，
或是很冷
都行，就是只要没有讲出来，我就好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
哦，那他讲出来，
我就觉得还好了。
但他讲了第一个说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第二个希望大家赚大钱，第三个希望功能性可以喜欢我。完蛋了，
那我要看他帅不帅。
怎么又回到这个议题啊？
完蛋呢、欸，那个当下
干这这么尴尬、
欸啊，
这个这么尴尬，这个不行，拜托不要。
好，那为什么许愿的时候一定要闭上眼睛？
对啊，这是前一阵子去年吧，学妹问我的，她说：“欸、你下次许愿的时候，你从头到尾三个眼睛这样真的这样看大家，第三个愿望来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好好的这样，
好可怕，
就盯着现场所有的人，但你可以默许。”因为已经有一个迷思了，为什么第三个愿望一定不能讲出来？
我第三个不讲，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第三个愿望也不会闭眼睛、欸，哎，我会看蜡烛。
哦，你会这样？
哦，
对，
就不要跟大家眼神
交
接到就好了。
哦，你会这样？哦，你会默许？
对对对，
但你不会闭眼睛。
对啊，
对哦，哎，那你不要说第三个愿望，第一个跟第二个有人就闭上眼睛了，说嗯，我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不用一定生日愿望，你去庙里面看，就是一大堆人在闭眼睛啦。
对啊，为什么啊？
是不是有一种我在跟谁许愿的感觉、啊、
还是会闭眼睛，你的思绪会比较
专
注在许愿这件事情。
哇，我们现在真的好科学哦。
这是一个很科学。
对啊，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啊、
学术性节目。
各位听众们，也我们来试试看，就今年你的生日的时候，请你炯炯有神的盯着你的前方，然后把你第三个愿望像鱼一样的把它许完。
好，那就是明天，明天你可以这样试试。
好好，明天来试试，这样试试看。
就明天没有人忙的故
事，对，
没有机会做这件事。
再来，
他就只能一直这样。
第三个愿望的默许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第三个愿望一定说出来就不会实现了？
如果要这样说，那第一二个愿望也不会实现耶、欸、
对啊，到底
是因为都说出来了。
对啊，
那应该从一开始就都不要说，
就
跟像写喜欢的人的名字在橡皮擦，然后把橡皮擦擦完、
啊、
他就会喜欢上你一样。
我觉得一定一开始是这种人这样传出去，然后大家就都 follow 着这个
有可能
不成文的规定。
有看到有人说，就是生日如果只许一个愿望的话，多数人就会想要留把那个愿望留给自己、嗯、所以这样显得会太自私，所以如果只有两个愿望又有点寒酸，所以三个的话就是你可以顾到别人又不会亏待自己，所以前面两个你都可以给别人，然后最后一个给自己。
那不就是指甲的吗？
对啊，所以这愿望是拿来 social 用的。这愿望一点都
我还是希望愿望可以实现吧。
对啊，这愿望完全是 social， 就是好，我开第一个愿望我要先 social 这边的人，然后再 social 这边的人。
就是说就是前两个愿望就是让现场所有人开心，第三个才是最想实现的。
为什么生日还要让大家开心啊？
因为大家真的都会先说，那我第一个希望大家都可以怎样。
对啊，
我每次听到这种的时候，我就会心里想说，你才不是真的这样觉得嘞，
这样子吗？
对，我真的听到这种第一个愿望就是，哦，我希望现场大家都可以赚大钱，我心想虚伪。
或是公关，
对，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愿望、
啊、
还不喜欢这样的愿望。
我就是对啊，这样愿望就是要许给自己，我希望我能够赚大钱，我希望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对，我觉得可以许说我希望可能大家永远在我身边，那这愿望听起来其实还是顾我自己，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嗯、对。可是如果就是讲这种就是哦，我希望世界和平，在选美吗？做作。
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心理学家有说，第三个愿望不说出来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1926年的时候，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就有说，说出来的这件事情，公诸于世的愿望目标，常常会在大脑中让你产生已经实现的错觉。所以其实常常一直公开谈论自己的志愿的人，目标其实有时候反而不太容易实现，反而是你怀抱你的目标跟愿望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达成。但这个就违背了另外一种论述，就叫做那个吸引力法则。
所以他的那个论述的点是，你第三个愿望是一种在自我欺骗、欸、你把它放在心里就觉得，哦，我好像已经实现，我得到那个满足感了。
没有没有没有，是说你说出来反而、no. 你当你把愿望讲出来，你反而会有一种好像已经你接近那个目标的现实、oh. 所以你人反而没有那个动力。
但他跟吸引力法则刚好真的正好相反、oh.
真的完全相反、欸、因为吸引力法则就是我相信，然后 我已经相信它已经发生了，然后我已经在享受它了，然后我会得到。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听听就好、嗯、
对啊。但是像去年的最红的电视剧就是《想见你》嘛、嗯、对不对？然后里面不是最 有名的女主角，就是她很期望她发生一件事情嘛。在这剧里面其实有延伸探讨到第三个愿望不说出来的另外一个价值感，就是第三个愿望如果它没有实现，你比较不会失望。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说出来，
应该说比较不会丢脸。
对，你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因为当你公诸于世的时候，你好像很想要这件事情，但最后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你不需要跟大家去承受。
我觉得他想太多了，因为第三愿望讲出来大家也不会记得。
对啊，根本没有人记得你的去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对啦，但是如果他真的很想要一个什么呢，比如说我好想要结婚，然后如果每一年都听到说我好想结婚，对啊，然后他可能过一阵子他分手了、哦、然后网络上那些，那大家就想说
好，
对吧？而且如果还有录影片存证呢，就啊，去年的影片，然后分享
大家也不会看啊，
不知道啊，可能有人就动态回顾
出
现、啊。
可是我每次许第三个愿望的时候，都有一个困扰、欸，就是我全部东西都好想要，怎么办？我现在要讲哪一个？
你就会说，我希望我可以再许20个
愿望。我会把第三个愿望许一个小时，
啊、想说你睡着了吗？
对，
就没有哎、欸。他说我还在许，
等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他说蜡烛快要烧完了，没关系，让它烧完，继续许。
蛋糕都已经起火了。
对啊，就是生日为什么只能有三个愿望，为什么一定要闭眼睛，为什么要吹蜡烛。再来就是这比较我们台湾会有的，逢九不过。
我没有，我对我自己来说我没有这个迷思、啊、
我也没有欸，
我反而觉得我逢九的时候都比较顺利，
我十九二九都照过欸、
嗯、这么好，我十九二九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但是你有在避着说哦不过不过，
没有啊，而且是只有生日不过是不是还是什么，
就是生日不能过啊，
就是那一年，就是如果说你如果比如说你过了十九岁生日，那你十九到二十的这个中间你
会有衰势，
对，
但的确很妙，我的确在十九那一年是直接去夜店，就那时候大学嘛，就把同学们都叫去夜店玩，然后玩得很疯，但我也是十九到二十的那一年中间，我的脚在啦啦队那时候整个韧带撕裂就坏掉，然后开刀，但我觉得没有，我没有把它连接在一起，
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需要在意，
嗯
嗯，
就
我觉得
就跟我们上次聊那个鬼月平安月一样啊、
嗯、
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在意它，其实它好像就不会影响你，
对啊，我觉得只是刚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然后大家就会联想到这件事，就会觉得哦那一定是因为我那时候、
啊、
对，
嗯，
像我每一年都很衰，我就会觉得心情真还好，
对啊，也不可能说哦我现在很衰一定是二十九岁的时候过生日、嗯、
对
对啊，
嗯，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听同学说啊你看你的脚这样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好像也还
乌鸦嘴打他
还打同学，
对，
嗯，但我就不太懂过逢九不过的原因，可能我也没有去研究他的信仰这样，所以你们十九二九你们都过了吧，
都过了，
你们都照过嘛，
照过，
嗯，所以就在听节目的你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呢，再来是为什么寿星当天不能生气，
有什么好不能生气的，
对啊，寿星就是不爽就不爽，因为如果你送我一个大蟑螂我为什么不能生气，
好像说生气会衰一整年
你看这就是很
奇怪，就是迷思，
有是不是有常听到这句话，哎，寿星不能生气哦，寿星不能生气哦，
他妈我就是要生气我还不生气嘞，
是不是整得太过火了，就是要小心，因为会为什么寿星当天要生气，
为什么要被整，
因为就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啊，说我
们骗你的
啦，
欸，我昨天骑机车的时候才就是经过了一间赤鬼牛排馆、嗯、然后就看到四五个年轻人，就可能是员工吧，就开始用大量的保鲜膜然后包住一台机车，然后还边看就是边包边往里面然后吸一下，我就觉得一定就是谁轻生无聊就骑走了，
哦，
为什么要整寿星啊，
好玩，然后可能就是寿星不能生气吧，
所以只是因为好玩对不对，
对，但可能某个程度也会为那个寿星带来一个印象深刻的生日吧，哦，我有一年我的机车被人家包成那样，
我觉得看程度耶，
还是会笑到乱七八糟，
因为我之前有遇过就是有人是被绑在电线杆上然后全身被砸满了奶油，如果我这样我真的这群人我再也不会联络耶我真的不会想要
你很难拿捏那个就是轻重吧，
对啊，
尤其是其实如果真的要，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好像就无关乎生日了，
嗯，
就任何一天都可以这样子对你，
会不会变一种报复性庆生，
对啊，就是冤冤相报啊，
去年他这样对我，
我
今年
要
这样，
对啊，好像到最后就会变一个恶性循环，
嗯，
然后
但是也有良性的吧，就是去年他那么重心准备我的生日，我今年一定要认真准备他的生日，也会是正面的吧，
是不是少数才会这样，很少数，
看交情啊，
不会啊，你有一年对我做生日我就很感动，哎、欸，
等一下讲
哎、啊，下面还有什么
礼物，
哎、欸，对啊，生日还有个迷思就是一定要送礼，
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吧，
嗯，
我觉得它是蛋糕的变形，
嗯，
然后就是
还是蛋糕，送蛋糕是送礼物的变形，因为我也不知道特别要送什么，那我就带一个小蛋糕去这样，
那我大家都送蛋糕你不觉得那人也是很困扰吗，
很困扰啊，前一阵子那个江杯生日他不是说他收到很多很多蛋糕
哦，
对
啊，我觉得这样很惨耶，
对啊，
就表示这些人其实不知道你，
没有那么认识他，
对，然后就想说哦那送个蛋糕有表达到我的心意就好了，
你有这样过，
可是也会开心啦，就是
我不会，
你在收到的每一个蛋糕当下都是谢谢谢谢，但是你回头看到
满山的蛋糕
有八个蛋糕
对啊
你可能还是会有点觉得啊怎么都是蛋糕，
因为送礼物应该就是我今天很喜欢这个人，然后我希望他生日这一天可以透过这东西让他感受到
开
心，所以我去送礼物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人生日我送他蛋糕那就只是一种 social， 就
是
我跟他不熟、
欸、
我不知道他要什么，
对对对，
那、欸、我送到蛋糕表达到我心意就好了，
对对对，好像是这样，
对我来说
那越熟做越好还是越贵越好，
一样看那个人喜欢什么吧，
对啊，像我就不会觉得越贵越好，因为我对名牌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崇尚，但如果送我一栋房子是最好
那不是很贵
那也太贵了吧，
对啊，
我觉得真的就是看那个人喜欢什么，有的时候并不是真的一个很困难或是特别名贵的东西、
嗯、
假设你刚好 你很需要一件雨衣，然后你一直嚷嚷了很久，可是你一直没买，那我送你雨衣，你可能就很开心，就算它只是一个雨衣。
嗯，就是这个人有用心在观察你生活周遭需要什么。
但你觉得，与其要在那边猜半天，是他最近到底想什么，还不如直接说：“欸，你今年想什么，我送给你。”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我希望功能可以直接问我想要什么，送给我。
可是因为
不准你在我的生日节目里面许愿。
可是因为这个很麻烦，就是你有点难预期你的能力到底在哪里。万一他真的不小心讲了一个，
比如说我要一台 iPhone。
可是我觉得国外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他会寿星，或是今天。这个 party 的主人他会列出他所有需要的礼物清单，然后给大家去认购。嗯
哼，可是就会怕说，万一就是他讲了，他其实也是随口说，可是你就放进心上了，那你就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对不对？其实他有点麻烦，因为麻烦到就是我知道他最近很想要，可是如果我买的那天不跟他讲，他先买了怎么办？
然后我真的付不起，就也蛮麻烦的。
不，我说你用猜的话，因为如果你用猜的话就很麻烦、啊、哦。
刚好昨天想想跟我分享，他说他有一次生日的时候，他就跟他老婆说他要去买包包，可他老婆已经买好了要他的当他的生日礼物，然后他从他说他要去买到他踏进那间店，他说他的 LINE 手机就是没有停过，然后他老婆就一直跟他说不准买不准买，然后不准到他觉得今天我生日为什么不能买这样，可他又不能直接跟他说，因为我已经买好一个包包要送你了。嗯，对，他说那个状况就很尴尬。
那最后呢？
最后他就是他就生气啊，他就说我今天生日我还不能买，那好都不要买都不要买，他就生气的回家，然后才知道说哦他老婆买已经买好了这样。
但还是很开心吧。
对，我就觉得这个状况其实也很难，你知道，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用猜的，就会造成这种状况。
而且想想还算好，还有跟他老婆说我要去买包包，
对啊，
因为他如果没讲。
他直接买回家
就会有第二个包包，
对啊，就那个其实状况也蛮尴尬的。
那我跟你讲有另外一个状况你们会怎么样，就是我之前在电影院打工的时候，我们就是员工很多，但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女生她很喜欢另外一个男同事，然后那天那个男同事生日，所以她就是约大家说哎、欸，那大家我们下班的时候一起去帮某某某员工庆生，我说好啊，我们就一群人，但我们上班都穿制服，我们一去到员工休息室，我们换完便服，我们在大厅集合的时候，那个主揪的女生看着我就直接说哎、欸，你这件衣服是哪里买的，我说哦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买的、啊、哦，然后她的脸色就没有难色，
完蛋了，
因为她准备的礼物等一下要送给寿星的礼物
穿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啊、
就是一模一样的衣服，
一模一样，然后她到送礼的时候她真的抓不，她真的拿不出来，她就真的觉得说，那个男生说，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有准备礼物，就是拿出来，他说算了算了，那个女生就说我再改再换，然后我也不知道，也没搞清楚状况。我们说你就送啊，为什么不能送？
他不直接跟你讲啊？
他没有讲，他整个。
可是我觉得他跟你说，可能还会有一些转换的余地，
就说那我今天就不要去了，
或者是
說，或是问你说你可不可以先换掉这件衣服，
或者你就穿制服？
我要穿制服，谁要穿制服去庆生啊？
至少帮助他吧。
对啊，
如果他都跟你讲了，你应该会说好了好了，那我穿制服去这样。
我应该想办法遮住。
对啊，
对啊。
但他就真的最后他送出来，然后那女生就觉得很丢脸，然后那男生就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男生就硬要收那件，那件衣服我还记得长怎样，一个咖啡色，这里有一只鳄鱼，然后被一只小鸟尿尿。这个场合要是你们呢？你们看到，比如说你们是要送一件衣服，然后他来的情况下，
他已经有人穿在身上，
对对，你们会怎么做？
我会跟那个人说。有没有机会我们就是换一下什么之类的，
但如果他
真的
穿一个晚礼服，他就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套了呢，
想办法，或者他就不要去了。真的，
我觉得这礼物我就会先收起来，然后再假装说哦我今天没有带到，我忘记带了、
哦、
可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呢、啊、就大家都看到，就是
不要啰嗦，就是没有带。
没有，我知道了。那换一个场景问，就是大家都集合到，你就说你还说，哎、欸，公男怎么没有来？然后大家都说，啊，你准备什么穿？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就公男一来的时候，你看到公男就穿了你袋子里的那一件，你会怎么办？
我还是会送哎、欸，
你还是会送，
可是就不要拿出来了吧。
就不会怎样，就是我就会大笑过了。
你就是送他、哦、然后就说你回家再开
也可以
这样子啊，就不要真的这样说大家不要
拿出来
就死不拿。
那你们如果是我，你们会直接转身就走吗？
我会，如果他愿意跟我说，我会说那不然我不要去，或者是我去借一下衣服，
对，或是我帮我去换一下、
哦、对啊，
对，是你刚刚那故事让我想到我曾经有发生过这个别人庆生的事情
还蛮有趣的，
很有趣，对不对？我自己也突然忘记这件事，所以准备礼物真的是一个
很难的。
所以这也才是我为什么在你们两个生日的时候，我很喜欢会是先预先找好，是因为不是每一天都有灵感，
可遇不可求。
所以灵感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聪聪或者是我妹就会喜欢，我就买了。所以这段期间，你们就是尽量不要乱买东西。
我怎么知道你准备的时间？
而且你是八个月前就这样，我八个月都不能买东西吗？
而且你在准备那东西的时候，我去年还是前年就已经买了。
对啊，所以就太难了，
好累哦。
我觉得是你应该好好做功课。
还有另外一种是，这是我大学高中的时候知道学姐他们有一票人是这样做，是我他们可能有十个姐妹都很好，那就是轮流每一次都大家集资，
集资、
就是一个人直接知道他这次要很贵的什么，那大家每个人都出500。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蛮不错的。我先算好每一个人负担到哪里、然后去找一个 range。
因为你想想看，在学生时代，如果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只能出500，其实能送的东西它会变得很在同一个状态里。比如说，每个人都送到马克杯，每个人都送到相框、香氛蜡烛、沐浴乳，因为那个价格差不多在那个上上下下。可是当集结起来，好像真的可以送到一个他觉得很珍贵的礼物，然后是来自于朋友们祝福，朋友们也不用伤脑筋说哦，我出500哦，今天我出500，像更会一样。
对，所以如果今天刚好这个人他真的无欲无求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上一次为什么会送光南那个影片的原因，因为我真的在那前后我真的想不透你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还没有要买房子嘛，所以你的财富算是自由的，然后你要什么你就会买啦、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物质上需要想要拥有的东西。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的，我可能又买不起，你可能就想要戴森或者什么，我根本就不可能负担得起。所以我最后就想说，好，那我就来要个你的朋友们的祝福，而且这些朋友不是我的生活圈里面的朋友。
真的耶，他问到了，因为是2020年哦，2019年、你问到了很多朋友，是我比如说刚从比如说林奕华导演那边认识的小巴小鹿他们，
对，
那都我都有吓到，然后还有杨子怡，就是对吧，还有一个子怡，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他的非我这个朋友圈的，就是只有他认识的朋友们。
你为什么没有提到我？
有你，我知道啊，你是朋友圈里面的人啊。
那时候我们没有很熟，
好，不算，
那时候没有很熟，
对，
因为有你啊，然后还有过去的一些朋友们都有，
就
是还有大学同学，
对对对，真的就是从你以前到过去到现在到你刚认识的这些人，就我真的都有找到。
那你收到有感动吗？那时候
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我不知道你是基于这件事情，因为那一年好像是我31岁的生日吧，好像是31，对对，因为我今年要33了嘛，那是2年前的事。因为30岁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生日是我很印象深刻，我自己觉得很糟糕的。
是什么？
就是我很失望啊！就是那时候我在上北艺中心的音乐剧人才培训当中度过
哦，
然后可能身边我那时候有很希望一些我很在乎的朋友可以陪伴我，但他们当时去了别人的局，
了解，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那时候觉得一团糟，然后抛了一个很长的负面文。但是仔细想一想，的确是我把一个30岁这件事情好像看得
太重了，
看得太重了。就是30岁的确没什么了不起，人生20岁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总觉得好像是
一个
新的坎，然后你会好像希望这一天可以比较特别。我当然没有说我要多 fancy 的一件事，但是那天至少很希望我在乎的朋友们可以陪伴。所以30岁那一年我印象深刻，是我觉得我很孤单。所以隔一年我收到聪聪集结了这么多好朋友的祝福，甚至我没有想到的朋友们，新朋友旧朋友们都集结在一个影片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开心着笑着把它看完，就是很开心很开心，因为它跟前一年的反差太大了。虽然不是他们都到场，而且实际上到场也会很尴尬，因为朋友们有些朋友们彼此是不认识的，但他们都汇集在一个小视窗里面，然后跟你祝福的时候会觉得很感动。 我以为是因为前一年的关系然后你做这件事，
不是可是也是啦，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你的实际上你没有物质上的需求嘛，然后我知道你很在乎朋友，其实对，你其实最想要的是朋友们，
对
对啊，所以我在想说，那我既然没有办法实质上有什么物质的东西，那我就给一个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然后他那一天生日那天，你也帮我邀请了剧团几个朋友们跟我一起去吃饭。
好像是，
对，我就觉得很 很满足在31岁生日那一年，嗯，挺感动的。这是这、欸、这个算是我过生日，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因为在年轻的时候，生日这件事情好像永远是会觉得很盛大，这一天是你的日子。当然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已经不会再希望是那种疯狂大热闹的场合了。因为小时候就会希望越热闹越好啊！记得从高中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风光。是我曾经拍过一张照片，是座位塞满了学长姐、学弟妹送的礼物，是你已经没办法上课的那种。嗯，就大包小包全部都在你的座位上，在高中的时候。
那里面是什么？
很多啊，有，
我就真实的礼物，
真的是礼物，
不会有一些垃圾。
不是，
纸箱。
我还记得那时候拍了一张照片纪念，你会觉得你好像在那天被重视，你那天好像是特别的人这样。嗯，所以高中开始就一直蛮喜欢过生日的。那到大学18岁那一年，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想要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所以我就打了人生的耳洞。虽然也不是什么，现在想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我就觉得我可以送个礼物给我自己。嗯哼。然后19岁那一年，就是刚上大学很嗨，希望同学们一起去夜店度过。嗯。然后20岁那年，就希望是真的是大学跟你比较好的亲密的朋友一起在 KTV 度过，所以那时候也是很开心，我们去夜唱。慢慢21、22、23的时候已经开始进入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你会感觉到就人已经没有硬要往深色场所跑了。因为你看大一大二都在 KTV 夜店过，大三反而就在住宿的那个租屋处，然后朋友们一起来家里面吃吃喝喝送你礼物。嗯，慢慢到出社会，我会越来越觉得过生日是一件奢侈的事，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
没错，
隔天都有工作，然后要聚在一起，为了你而聚在一起，其实对寿星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对啊，
对啊，你会不好意思说啊，你还特地来，而且开始有人去到不同城市了。嗯，对，所以就比较不会再慢慢就会觉得还是淡淡简单过就好，对吧？你们也是吧？你们学生的时期的生日应该也很疯吧？
还好。
真的吗？
啊，真的、
哦。嗯，我一直都是没有真的非常非常过生日的人。
哦，我记得我好像大一那一年生日的时候，因为可能大一刚进去是一个新妹子，所以就是我记得那一年生日是。
那你现在是什么？
旧妹子。
老妹子。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在因为住宿舍，然后就有别的系的男生打给我，就跟我说：“哎、欸，你看窗外。”然后就。他们就在操场上面还是在哪里，反正是我宿舍的角落看出去可以看到烟火的地方，他们在学校偷放烟火，然后放完就跑，因为学校是不能放烟火的，
是为了你放。嗯哼，
天哪，真的是新妹子才有的待遇。
对啊，
对
啊。那个男生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欸、
但他们就让你开心这样一下下。
对，因为我到后来又扯远了，以前可能人家约我吃早餐干嘛，然后我都会说哦不要，但我后来才知道哦，因为他喜欢我，他想追我，但我当下就是也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就假装那个人有喜欢你吧，因为为了说，哎、欸，你看窗外。
对啊，他放烟火，这个我真的超惊喜的、欸。
谁没事会说你看窗外？
对啊，
哎、欸，你看窗外有月亮。
哇，好漂亮哦！真的，你看到烟火当下是感动的吗？
嗯，我蛮开心的、欸。
因为他真的就是特别为了你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
可
是他
是这件事情又不是真的很危险的啦。
对，然后又在生日那天，你就会觉得，就是大家一定会说是谁生日，对，哦、就大家会觉得哦，
那你会说是我是我，知道吗？因为有人说是谁生日呀，
我怕我朋友说快跟他们说是我，
还要别人帮你讲，
是他是他。
那有整人或被整过吗？
我好像没有哎、欸。
你们没有整人被整？
我觉得一定是我的偶包比较重。哦，
聪聪呢？
我好像我没有印象，因为 我知道有在生日的状况下泼，就不是泼，就是砸人家花炮。嗯，对。可是我对那件事情的印象有点薄弱了，是高中的时候，但那个同学真的就是很惨，他应该有被3-4罐刮胡泡。彻底的
砸，
对，涂满全身这样子。
你有被整过吗？
我们高中就是因为学长姐，我们是戏剧科嘛，所以大家就很喜欢比较戏剧化的东西。我这样讲是不是一种刻板印象啊？也有平平淡淡的学长姐啊，但是就是因为那时候学长姐，我们上一届有一群学长姐就跟我蛮好，我们到现在都还是称自己为家人。我们还有一个群组到现在。那高中的时候，他们有分什么大哥、大姐、二姐、三姐这种，然后我是学弟嘛，所以我是最小的弟弟。当他们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就。你知道现在想一想就觉得很耻，因为就是你知道高中生演技也只有那样。然后那时候好像大姐生日，我们就很想要整大姐，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叫马戏帮嘛，马戏帮就开始自己内讧吵架，然后就吵说我们解散啊，解散算了。然后大姐就在那边哭说你们不要这样，然后我还在那边有一个小学弟也不太会演，我还说这才不是我认识的马戏帮。
这个好演技好拙劣啊、哦、
是不是很像那个偶像剧会有说、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不要打去练武士的。
我想到我当时讲那句话，我自己以为我演得很好，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我好糗哦。最糗的是因为大姐叫小猪，她当时就直接冲出去了，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演成功了、哦、我想最后吃饭大家整个脸垮下来，因为那个学姐早就知道了，原因是班上当时有个男生想要追她，她竟然就把这件事情
不行
出卖了我们、
欸、结果那一段戏就是演失败，
她冲出去是在笑我们
哦，她觉得很、喔、你们很白痴，
她就觉得很白痴这样。我们最气是气那个男同学，他为了想要追我们的姐姐，
對、啊、
然后
哎、欸、没品。
真的
很过分、欸、如果我是，可是如果我是今天是大姐这个角色，我会不爽这个男的、欸
哦、真的、哦、你会看清他是不是？
我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拆穿我生日惊喜
哦，是
啊，对啊，
对啊，而且我会觉得别
人就是如果在电影里他就第一个被杀的，
他就是廖北啊。
就是你不可靠啊，我当然先杀你
啊。对
啊，
如果这个男生这样我才不会跟他在一起、欸，
但说到
他一定不帅，
那时候长得算是好看了，现在就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就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风味。
我之前有就是也是别人同学生日，然后那时候我们是一群人刚好在开检讨会、嗯，所以我们就已经讲好说我要假装骂他，然后骂到他很委屈的时候，就是人家端蛋糕进来，就、嗯、我可能真的演得太好了。我就是骂他，骂到他还跟我吵架，然后吵到他一直没有发现蛋糕已经在他旁边，还继续跟我吵。
他太生气了，
他太生气了。
那最后呢？
你还不错哎、欸，
对，我觉得演技很好。
对，那怎么就是反正就发现蛋糕。
最后我就很生气跟他讲说：“你自己看你旁边啦、啊。”然后就看旁边，他就才知道说
最后又这样，真的很棒、哦嗯。我们有一个生日是。那天是我们要帮剧团的一个学弟庆生，那时候练歌状况比较不好，然后负责练歌的老师他就第一次他就说那我演生气、嗯、但因为他太少生气了，所以他生气的时候其实就是
很恐怖，
已经觉得有点严肃了。 对，所以他就直接说，而且他直接针对他，他说还有你今天到底那个唱的是怎样，可是他明明就觉得他唱得很好，他也要这样讲、嗯、然后那学弟就他的压力，他在最后那出戏他压力已经很大了，那再像老师又这样，又是他最尊敬的老师，他说他整个已经没办法失控哭出来了，然后这个团的老师就说你们自己练我不想练，他就走掉了，然后我们其实就偷偷去帮他准备蛋糕，嗯，然后我们就坐在排练场气氛低迷，然后我们就说老师不在那到底要不要练，就老师上来了，然后老师就拿那个蛋糕给他惊喜，就老师也是个大扛妹，因为到时候那个声音日影片很荒谬，那个老师差点把自己给烧掉。
头发太长，
他真的差点把自己都烧掉。你知道，他就端了蛋糕，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重心平衡到底有哪里有问题。因为当老师准备要进来，我一关灯的时候，他那首生日快乐歌，你只听到一下的声音：“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啊！”原因是那蛋糕就开始往他身上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手是想要蛋糕是直接倾斜，然后往自己的身上砸啊，那个火是直接往他靠近，所以最后蛋糕就粘在他自己的身上。大家就觉得那个影片很荒谬，那影片还在，那很怕老师被烧到。
好想看
哦、喔！我们有机会把那影片找出来给大家看。
那最后那个学弟就，
他就一直笑啊，就一直说怎么会这样，蔡安林。
哦，可是，生日的那个人不会察觉，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的吗？
他当下说他真的没有，他说他真的很害怕，因为他说他没有。哲君没有这样子，就是这个老师没有这样那么凶，
因为这一天就是
哦，在你的生日这一天
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感觉现在大家都会
有警觉性，
这一天都会比较敏感，
对啊，
所以有的人可能铺梗在前两天就会先稍微想说好像可以铺一点点梗，
我觉得当天的其实都蛮好拆穿的，比较怕的是那种提前或是
就很难，
对，提前帮你庆的，你就会有点不确定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对啊。
可是如果生日当天就是你 比如说朋友跟你发生冲突，好，那你心想说，哼，他已经是骗我的，就还是真的跟你发生冲突？
你们真的已经绝交了，他也不知道。
然后还一边期待说，什么时候端蛋糕出来呢？
所以真的不要乱整人，因为整到之后，大家真的已经没有不相信生日这一天的事情会发生事情。
就跟愚人节一样，愚人节后来大家也都没有想要，就是不想跟别人接触了。
对啊，就是这一天到底
在干嘛，已经对人性感到失望了。
那你们会为大家，就是为这个人准备惊喜吗？
我会耶，我的路数都比较是人的。嗯，比方说，我之前有邀，就是约一个好朋友，就在他生日那边那天，我就跟他说：“哎、欸，我们好久没见，我们吃个饭。”但我其实邀了更多的大学同学，嗯，所以他当天到了之后，他就说：“你怎么在这里？哎、欸，你怎么在这里？”然后才发现，哦，我其实邀了很多共同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帮他，就是我们也没有真的要做什么很大的事情，可是我们就约进来一起吃饭，这样，
这个不错、欸，
对他来说应该就是个惊喜。
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年纪，真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件
很大的礼物。
对，我会觉得其实不一定要收到礼物，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各忙各的事情，然后或是像你刚刚说在不同的县市、嗯、然后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寿星，你要去邀大家，可是你又会害怕被拒绝，或是如果大家都不能来，你会觉得很受伤、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为你这样把大家都聚集起来，然后你突然看到这些人，你会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些人愿意花的时间为了你在这边庆祝。
那你们有为另外一半做过特别精心企划的那种生日吗？
顶多差不多把他朋友都找来吧。我讲的好随便、喔。
对啊，
好像也还好哎、欸。嗯，
就是简单自己过。
对啊，嗯，如果我真的是另外一半的话，我好像就是喜欢在生日当天留给他，嗯、那我们就两个人平淡的过也行，哦、或者是几个好朋友一起吃个饭、嗯。
那你有收过另外一半送给你你不想要的礼物吗？
没有欸，
你有啊、哦、
我有。
怎样？
之前某一任男友就是在我生日的时候我先讲我之前说收入比较就是经济不好的那个男友，就是他在我因为我喜欢吃芋头，然后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一盒芋头酥。
你会不会太天真？
我还要假，重点是你还要假装很开心，就说、啊、那是我最喜欢的芋头酥啊。我当下真的很想哭，这个芋头酥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这是我最喜欢的芋头酥。
那个芋头酥我记得我也没有吃完它。
那这样子你们有扮演很开心的经验过吗？
得要吧，
得要啊。然后我还有一任的男友，就是也在我生日的时候，他就送了我一条爱心的项链。嗯，但是你们这样认识我，你们觉得我会带着一个爱心的项链出现在你们面前吗？
不会，骷髅头比较适合他。
然后我还要讲说，是项链呢。
其实你的演技都在这些小小的地方磨练出来的耶。
我觉得是。然后还要就是挑有一天我可能穿的比较秀气的时候带上它。
那最后你要怎么让它消失啊？你怎么
没有消失？就它还是，我还是把它收着，只是真的很久没有为了去碰这
个
东西了。
就带个一次两次，意思意思就好了。
对，
我有过另外一半，在我生日那天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
然后呢？
然后我就真的忍到了我的生日已经过了，隔天我就说：“哎，你昨天怎么会连生日快乐都没有说？”
然后他就说：“哈，所以你生日啊？”
没有没有，他就说：“哦，我以为不用特别讲。”
不行，
很厉害，对不对？
很厉害，嗯。
但是我其实也没有生气或难过或什么的，我就是
不可置信，
就是哦，又多认识了这个人一点，这样，
那就是扣分咯。
对啊，一定是扣分啊。但是就是至少会知道说，哦，好，那我知道了，这样很神奇，超
神奇，
神奇。就是因为怎么会觉得？因为你甚至不用做什么，你只要说生日快乐，其实都有一点点意义在，嗯、可他没有。
对啊，这有点太扯了。所以那你们人生当中最印象深刻的生日其实都还好，就是比较平淡。我有曾经为另外一半是做，我觉得天秤座有时候蛮浪漫的，我有一次给他做一个就是大解谜，就在家里的各个地方就安排谜、然后破解这样、然后破解到最后才在那个某一个地方才会再找到那个礼物，然后礼物下面还有一个谜，然后再解开的时候可以看到最后的影片、他会不会中间放弃啦、
有可能欸。
那你要他智商够高啊？
有啦，我觉得我自己设计还算好玩，这样还连狗狗都一起牵扯进去，还有那个一个关键在狗狗的身上哦，他要从狗身上去取出东西，
这还不错、啊、
狗就跑走这样
永远都找不到、
啊、
先花了十年找狗
寻狗启事这样
有啊，那一次我自己觉得还蛮用心的，嗯嗯，甚至是或者是之前有大学有一个对象，我就是在他生日那天就画了一个那个画册故事书，那时候其实也在追求他，所以就做了很多很用心的东西。
那他喜欢吗？
喜欢啊，最后就是有追到
哦，那蛮好的、嗯、至少这个付出没有浪费，
有追到一阵子、
嗯、我刚刚想到那个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生日，是一样是大学同学，他们在我生日当天我们就约了要出去玩，那我们那就是一个两天一夜的旅行。那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喝酒的人，那当时其实大家也知道，可是因为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想要鼓励看看，那我都会，我只要喝酒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定会说我等一下会睡着，嗯，我都会这样子警告大家，嗯，但他们就不相信嘛，他们就说屁咧，你到底是能多烂这样。我真的超烂，我那天呢就是我们晚上已经吃完饭，然后回到房间，大家就准备要开喝，然后就我就说那我不喝，他们说不行不行，就是你生日你一定要喝这样，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喝咯，然后我真的就是喝了，然后大家开始在玩牌就玩桌游什么的，我就开始默默的在旁边睡着。那因为那天是我生日嘛，所以大家应该就是重头戏应该是后面要帮我庆生，可是这个寿星已经睡着了、嗯、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想说好吧那就硬把他叫醒看看、哦、他们就把我叫起来，然后那时候我在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然后他们说因为我完全不记得，因为我就醉了，是醉倒的睡着这样，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说不要吵我，我要睡觉然后我们就是糗啊，因为他们把寿星弄醉，然后寿星
生气，
对啊，睡着然后生气这样，然后他们就没办法送我礼物。结果隔天呢，我们的行程就是我们那天是住金山，然后隔天我们就沿着北海岸回到淡水这样、嗯、然后他们就在淡水的阿给的那个小吃店，然后就送我生日礼物，而且他们就在就是小吃店哦，就是那种一般的小吃店，所以隔壁都是坐满了客人，他们就在那边帮我大唱生日快乐歌，然后送我那个 We 的那个摇杆、
哦、
对，因为我当时有 We 可是我少了一个摇杆、嗯、他们就送我那个东西、嗯、然后就很糗，我就说你们怎么会在这个地方送，他说谁叫你昨天要睡着我就说对吧，因为我真的就是不能喝酒，你们要把我灌醉，你们要承担这个后果，就是这样。那我的那一次生日就很荒谬，就是他们不小心把寿星真的灌
醉
了，
这个还蛮荒谬的，因为主角竟然让他没有办法再参与现场任何活动、
啊、所以他们接下来我的大学同学就知道他们是真的不能让我喝酒。
可是你的那个是因为你隔天还可以补庆祝，
对、
嗯、因为我之前有
一
次去我朋友的生日，然后就是男友就帮他在饭店就租一个房间，然后我们大家就去庆生，他就嗨嗨嗨在旁边就睡着了。
为什么他睡着了？
他可能不知道太累还是因为喝酒他就睡着了，所以我们就一群就默默走掉了，
你这就结束
对，然后我就回家了
所以连什么切蛋糕啊什么都没有做到，
对，就回家了
这也是一些小糗事。我大学同学在夜店里面庆生，然后他真的很开心，他真的太开心了，然后蛋糕才一端上来，然后我们就直接唱完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他就耶，然后就把蜡烛给吹熄了。
你说他没有许愿？
对，然后现场一片安静现场就然后就有人说等一下刚刚彩排就有人就骂他说你是没有过过生日哦他就是唱完最后一刻然后欢呼，然后蜡烛就熄掉。
可是这样很棒耶，
为什么？
我现在要练这招，
因为就没有
尴尬的那个时刻、啊、因为就可以略过，对，
你
就可以略过我们刚刚讨论许愿的时候了。
可是最尴尬的不是许愿，最尴尬的是
生日快乐的
生日快乐歌、
啊、对啊。可是你这样撑完就赶快把它吹掉，你就可以不用再许愿，
对啊，
你也不用再许这些手手。
可是通常大家应该会再点起来叫你再许一次，因为他上次就是这样。
可是又要许那种就是根本就不是真心诚意
的愿望。
对啊，
我知道，那就不一样挑战。我挑战的是我要睁着眼睛许愿望，看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挑战的是大家唱生日快乐歌，我就要瞬间把蜡烛吹熄。
然后如果大家问说你怎么会这样，然后你就说哎，你就装傻说哎，我对我怎么这样，
然
后他们再点，然
后把蜡烛折断
你就一直重复，然后一直说哎，我怎么又忘了我就看到底现场谁赢
死不许愿的寿星
我要看你多会演，每一次都要演的是哎呦 我
就看他们准备多少根蜡烛给我吹
就是同一根啊，就狂弄啊但生日蛋糕送的口味也会让你生气吗？
嗯，不会耶。可是如果他真的送一个芋头泥的蛋糕，我就是
好棒哦。
如果是认识就会，但是不认识新朋友可能就觉得没关系，
对啊，
对不对？熟人就会觉得你怎么会？
可是好像现在大家都会买安全牌，
巧克力什么吗？巧克力也很危险耶，
巧克力像起司，
嗯，草莓，
对，
其实有点难送，因为大家的 makeup 还是不一样。不过我最想吃的其实是冰淇淋蛋糕，
可是真的很少人会送冰淇淋蛋糕。
你在许愿？对
对，也没有没有啦，没有巧克力。我跟你讲，我爱吃巧克力蛋糕，然后我这几年收到的巧克力生日蛋糕都非常好吃，因为朋友们或身边像聪聪啊，我身边的朋友们都会真的是花比较好的钱，比较好的钱有比较烂的钱吗？
比较多的钱，
花钱买比较好的蛋糕。
嗯，哇，那明天压力大了，该怎么办？
嗯，谢谢喽。
我们明天就给他吃。
卤肉饭、
香菜蛋糕啊，我们上次就已经讲了、
哦好
欸。对啊，
我觉得可以，我就去找找看。
好，我们现在呢来分享一下几个网友分享的经验。
好啊，
好吗？这是我的学生，他说要庆祝的时候抓到男朋友劈腿。
哦、
no！
他好像是特地来台北的学校找他，然后才发现。
俗话说，给别人惊喜就是给自己惊吓。
真的
是还是先告诉对方说我要来喽，这样是吗？
对啊，让他有一点机会插嘴巴，
真的是最难过的生日礼物哎。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那个老师，他就说他把那个学生骂到哭，然后他的手上蛋糕烧到他自己身上，真的是谢谢老师哎，谢谢他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但是他自己也有一个非常糗的，他本人，他以前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固定常去的餐厅，然后他那个间店的店长很帅，嗯，然后他们家人也都知道，就是他喜欢那个店长，对那店长很有意思。嗯嗯，那店长也认识他们家人，就是因为太熟了熟客，所以来的时候有时候会招呼。当天他们就特地去那边那家店庆生，然后店长就，然后他就想说啊，今天是我生日，然后又可以看到那帅店长，他就打扮得非常漂亮。然后那个店长就送给他一束花，在他生日当天，他是非常开心。但在结账的时候，他说那间店是有一个大的旋转楼梯，这样，然后走到柜台，然后店长在柜台，他就有没有想要优雅的走下来，但他整个人从二楼摔到一楼。
你说啪啪啪啪，
而且有抱着花吗？
对，他就是整个人摔下来。这个是不是很糗？
蛮糗的耶，
真的很谢谢。
这个也不一定要在生日，只要是任何一个时候这样摔都很糗。
可是在生日当天，应该更记得不行吧？如果他整个摔到内裤露出来，也是很丢脸、嗯。
但他最后就没有跟店长怎么样？
没有
啊，好可惜哦，就是这一摔。
一摔没有摔出一个爱，
对啊，
店长没有接住他，
店长应该也吓到。要是你看到一个小男生这样摔下来，你应该会笑出来吧？
我会先去问他有没有怎么样，等他走我才会说，哎、
啊
欸，他刚刚真的很糗。
然后再来就是，这也是我学妹分享的，她的说就是我可以直接分享她的故事，因为她打的是非常简单的，反正就是那一天她男朋友生日，想要给她男朋友一个惊喜，她想要让男朋友结束工作的时候可以诱骗他到了一个剧场空间，因为那剧场空间现在就是很多认识人都在那边开会上课，所以她就拜托现场所有的开会上课的人，就说你们等一下结束不要离开，因为我要把我男朋友带去那边、嗯、然后他也很用心的在这整个事前就先去买两个大蛋糕，因为很现场会有很多人嘛、嗯、他就先冰到那个剧团排练场，殊不知他要诱骗他男朋友去到剧场之前，他们两个先去吃个晚餐，然后大家都也在那边上课，然后结束就特地留下来等他们来庆生、嗯、哼，给他惊喜。殊不知在吃晚餐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两个吵架了，那男生直接甩锅就走，说我不去了，就走了。所以只剩这个女生孤零零的回到这个排练场空间，
然后大家一起吃那个蛋糕。
这就是重点来了，她把蛋糕带走。这是
我知道这个学妹是谁，
我也知道这个学妹
是
谁。
这学妹很奇葩，
她不是跟大家讲说，哎、欸，那这个蛋糕我要带回去给她吃，
这是她的蛋糕，
我要带去给她吃。
你们拜拜。
对，
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因为她跟我分享的时候没有分享这一块，可是因为我们都听过这个版本，就是尾巴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不可理解的版本。我觉得必须要在这个节目上呼吁这个学妹，你知道后续的故事比你前面要分享的故事还要来得更精
彩，
就是你把蛋糕带走了。
你怎么样也应该留一块给现场的大家，大家都留下来了。
对啊，他跟我说，他说什么，因为大家也就是本来就在那边排练然后结束了。
这是
他要吃的。我只能说他很不会做人，
拜拜。
对啊，好了好了，他就是一个比较就是可爱的女生，
对，
所以他就是比较强。
很直接啦，
很直接啦。
对
哦，有一个人说去大陆帮我过生日，是真的。我们去庆生的时候，嗯哼， 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在玩卡牌，突然有个学妹就走进来，然后就直接说：“哎，宫男，你去谁谁谁的房间一下。”我说：“干嘛？”他说：“你去嘛。”我说：“你神经病要干嘛？”然后他手一直背后面，刚好后面有一个大的连身镜，我才开始觉得不对。我就想说，我就觉得我说不对不对，然后我就在床上，啊，那是别人的房间，嗯，他就说他就冲过来，在那一刻觉得被我发现的时候，他就要把那个拍砸在我身上，是不是那个拍在砸过来的时候有那整个泡泡砸在旁边的老师的脸上，在现场
那个老师脸上
有另外一个老师就是啊，他下巴就是都是泡泡，
男生吗？
女生。
哦天哪！
然后那女生就想说都已经砸了，老师就不管，他说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然后就把我整个脸都弄的都是刮胡泡，然后现场大家就每个人就开始遭殃。
就这样，
嗯，对，就是一个他在大陆帮我过的生日，记得这件事情，就是那一个生日过得蛮开心的。然后有一个我们剧团的朋友说，男朋友送在他生日的时候送泳帽、运动毛巾给我，他只想说我到底有多胖？
为什么？
因为我说你前阵那你在那前后有说你有特别想要泳帽或运动毛巾吗？他说没有。
泳帽跟运动毛巾，
对，他送给他泳帽跟运动毛巾，
他希望他可以去运动吗？
那也要送泳衣，为什么会送泳帽？
对啊，
有人说他的生日礼物收到高山高丽菜一颗，可以吗？
要看是谁啦，如果无关紧要的同学就勉强收吧。
还有说去年朋友忘了买生日礼物给我，那天假装一整天不知道我生日，他超尴尬。我生日陪朋友去剪头发，结果只有设计师跟我说生日快乐，那个朋友不是也很尴尬吗？
在那个当下他好像就是要一起跟着说，
对，
欸，
生
日快
乐，
欸，这样就可以了吧。
对啊，我觉得那个人反应不够快。
对啊，
国中时跟闺蜜们走在路上，不管遇到认不认识的人，朋友们都跟路人说我生日，然后现场唱生日快乐歌，这好像有一点点打扰到别人，
对，干扰到路人。
对啊，要是我突然我也会干嘛。
那你会唱吗？
我可能还是会啦。
我好像不会耶，
看一下状况，有时候我会，如果在餐厅我就帮唱。嗯，然后哦，有一个是最难忘的生日经验，100%收到我的影片那一次，因为朋友们就是事先就先私讯到我的粉专说你可以录这一段嘛，这样，嗯，然后我就录了，然后朋友那天在他生日的时候在讲台上放给他看，他哭到一个乱七八糟，哭到一个失控，
就你的粉丝
很像我过世了，他真的哭到这样，对，是我的粉丝。他说他们把那个影片传给我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他太夸张，
很好笑，就他就是哭到
他真的哭到很像我怎么了，可是我的人还好好的在荧幕里面说祝福你生日快乐，
因为他很感动。
对啊，就像如果我生日的时候收到
阿信，
啊，对啊。
可是你不会跟你朋友说好，啊，我哥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他们了。
不会，我还是很开心啊，
很爱阿信啊。
对啊，我很爱阿信，欸，
他只是不爱现在的他们。
对，但我还是很爱阿信。
但我其实蛮开心，是刚好这也是我们录节目的第一个生日嘛，就某个程度我好像 也做了一个礼物给自己在节目当中，
就你过了一个提前真的过了生日了。
对对对，就是虽然是明天的事情，但是能够在节目当中2021的今年33岁今年，就是哦，有一集的节目在聊生日，好像我某个程度也做了一个礼物给自己的感觉。嗯，所以今年对我来说还蛮好玩的啦，这样子。
好啊，那明天就不会有什么任何事情发生了，
你们试试看啊，因为节目还要我自己剪还有上架。嗯，
那节目的最后就是要呼吁所有宫男的粉丝，如果你有想要帮宫男庆生的话，都欢迎抖内到我们这边来哦。
没错，最后这个抖内的金钱呢都会成为宫妹的交通费，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别忘了上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并且追踪订阅，那我们的节目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能够听得到。
嗯，好哦，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要许愿吗？
你要说蜜吧。
Happy birthday to me。
好孤独哦，
许愿许愿，我们要演一下，
许愿
许愿。
来，第一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我真的希望，我真的希望宫五四三这个节目可以持续有好的
发展，
好的发展，然后我们可以持续这样子录下去。
嗯嗯，第二个愿望，
突然想不到，欸，
台股大涨，
或者是疫情，
我知道了。第二个愿望，我真的希望我的
装潢费。
对，第二个愿望，我希望，因为我的人生在今年33岁，今年我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我决定要买一个房子。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第二个愿望，希望这个房子最后可以很顺顺利利的完成，然后到，无论是金钱上开始要走到借贷人生的下一步，它是一个很大的重担，但我希望它可以很安稳的 度过，然后让这个家可以成立起来。
好，第三个愿望
说出来吗？
不要啊，不要说出来啊，
那就会节目会一阵寂寞哎、欸。
对啊，我们就让他静默来。第三个愿望，
你要睁着眼睛、
欸。他闭眼睛了、
欸，
我要睁着眼睛，我要睁着眼睛吗？
你要睁着眼睛，
我要睁着眼睛，我睁着眼睛说出来吗？
不要说啊。
好，我现在睁着眼睛
许愿。
第三个愿望，我希望。好难哦，我甚至刚刚差点要闭气哎。第三个愿望，我希望。好了，
好，那就希望公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成真，
嗯，
然后也连带的把这些愿望的福气都扩散到我们身上，
没错，
嗯，
好啊，那就这样咯。
对，33岁生日快乐，公的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33岁应该不算老吧？
算吧，
去死。